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今天看十八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路加福音的讲义，前面还有，我还是原来那一份讲义。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三十一到三十三。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主耶稣很多次提到类似的事情啊，好像路加记载的特别的多，马太马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都有提到，而且他特别说的是先知所写的一切事，也就是说他读圣经的时候他会注意到像这一类的事情，他觉得那是针对他说的，觉得那些是神对他说的话。我们多看几个地方，就是有的我们之前稍微看过的，像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节吧。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节，一起读。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九章三十一节，这是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以利亚也显现在那里，他们谈话。路加记载了他们谈什么话，我不知道路加为什么会知道，是主耶稣后来跟门徒讲传留下来还是怎么样。三十一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他们谈论什么？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九章四十四节，从四十三节读到四十四节，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后面说他们不明白这个话意思隐藏的，在我们刚刚读的别的经文，像十八章三十三节，我们读到三十三节，三十四节也是这样讲。路加记载了不止一次这一件事，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有一个原因，就是门徒他们不太往这一方面想，所以当耶稣讲这个的时候，你知道主讲那些话都每一个字他们都认识，可是为什么说他们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显然他们不往这一方面想，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别的事情。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这是我们提过的，就是当他进了比利亚境界，有人来跟他讲西律想要杀他，他就再一次提到这个事，他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而且他提到关于丧命的事情，他说他必须在耶路撒冷丧命，他还是提这一件事。十八章，我们回到十八章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读过，我们看二十章好了。二十章的十三节，十三到十五节， 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啊，而且很明显是在讲那些宗教的领袖还有他自己，他很清楚的说这些原户后来会把原主的儿子也杀了啊，明确的讲这个，而且他又再一次的引用了诗篇118篇的话，说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神却拣选他要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都跟他的叙事有关。我们后面还会再看到别的，所以我觉得路加记这一方面记得比其他福音书的作者还多，虽然这是福音书的作者都会记，也是要紧的事，耶稣要来钉十字架，可是有可能正因为路加着重于讲到耶稣人子的身份，而他带着顺服天父的心在地上，他总是一直记得他来是为这一件事的，所以他一再的讲到这个，我们读圣经会不会这样啊？我们读圣经可能比较喜欢有另外一些话，我们觉得那是主对我们讲的，可是主好像不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22章，路加福音22章22节，这是最后晚餐里面的话，22章22节，一起读：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你看主耶稣提到他要去世，用了命定这个字眼，对不对？他说照所预定的，神的预定，就我信主40几年，我觉得最近的这些年台湾的教会是过去40几年来最多讲命定这两个字的时代，以前我们很少听到人家讲这个，虽然这是很要紧的事，可是我好像没有听过有谁在讲命定的时候，无论哪一个外来的讲员或者是我们本地的基督徒领袖，在讲到命定的时候提到的命定跟像上十字架要死掉有关系，多半都是提到我们的命定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啦，带来复兴啦，带来转化啦，成功很伟大的事情啦，多半都是讲到这些。有可能主要做这些事，可是当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他读圣经，他好像没有那么背那些非常宏伟的预言，将要成全什么伟大的事情那些预言，好像没有那么多被那些吸引，他更多的被吸引注意的是那些提到他将要受死的经文。其实你在旧约圣经里面，你要找到讲到复兴荣耀壮丽的这些预言，比那些提到要受害要受难的预言多，可是我们的主读圣经的时候，他却这一类的话好像特别吸住他的注意力，所以他引用来引用去，常常引用这些话，人只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他读圣经总是觉得那是他的命定。我们再看22章37节，他这一次又是引用圣经，他引用了什么圣经呢？这是撒加利亚书的话，这是以赛亚书53章的话，你知道以赛亚书53章也有提到一些很正面的东西，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等等，可是主耶稣受吸引的是另外这些话。我们比较喜欢再多看一页，看到以赛亚书54章他的下一章，紧接着这些话的下一章马上就是荣耀华美的一些预言，可是主并没有引用那些，他说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也许我们这个时代 大家更多的注意，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从小受伤害，或者像这一类的，所以常常不够有自信，对自己的评价比较低，自我的那种看法似乎比较低落一点，所以也许这是为什么今天更多的人会注意，尤其做辅导諮商或者讲道讲的受吸引的人，他们更多的注意的是要我们看见那种更积极的正面的荣耀的像这一类的事，活出美好。可是我想从圣经我们看来，并不是说耶稣自己经历了这些苦难死亡，所以就叫我们不需要经历这些，而只来经历这些复兴、恢复、被提升、被拯救、荣耀等等，好像不完全是这样，对不对？事实上我们刚读的那些耶稣讲到经上怎么样说到他自己，他将要被交在外邦人手中，将要钉十字架等等，这些话里面有不止一次他讲完这些话，接下去讲到他的门徒，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们也要走一样的道路，要天天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要舍己。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花了不少时间讲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耶稣的顺服，或者是不只是他顺服，好像神就是让他在一个顺服的氛围里面成长，在顺服的氛围里面开始传道。路加福音很看重这个，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也借着不只是讲到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经文，讲到耶稣怎么样顺从，我们也借着好像一个统计数字一样，我刚刚读了给大家读了好几处经文，好像路加福音用很重复的话来讲到这一件事，我想应该也意味着我们应该要注意到，对不对？要看重为什么这么重复的讲。所以我不是想要传达给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啦，我没有意思是说你读圣经不能读到那些奇妙的应许，激发人心的应许，那也是圣经想要带给我们的，我完全同意。可是我今天读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到这里，我还是想要让大家也有这样的思想，万一你从来没有这样，就是我们的主好像不像现在有许多的人，他们读圣经，如果他们说神对我说话，他们常常读到的经文是像说这并不至于死，是为了神的荣耀，对吧？我告诉你，我跟随主这么多年来，听见生了病，尤其生了严重的病的人，他们后来做见证说神对他们说这并不至于死，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我听过很多很多次。不过这些说这样话的人没有几位后来存活的，多半后来都并没有真的得到医治。所以我会觉得可能一个人一旦生了严重的疾病，医生不太有办法的病以后，他们读圣经特别容易冒出这样的话来，因为你带着这样的期待，如果你有一点圣经，有一点手，知道圣经有这样的话的话，也许我们也比较多基督徒喜欢会觉得神对他说的话是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像这样的话。我要大大的使用你，我要叫你富裕，也许有时候我们应该刻意的，当然 神对我们说话是神主导的，可是我还是觉得跟我们有关系啊，我们带着什么期待也有关系。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主耶稣再三的，而且很明确的讲，主没有用比喻讲，哎，说他要钉十字架，第三天要复活，连数目都精确的讲。可是福音书的作者屡次记载，那个一定是那些门徒后来自己做见证的，就是他们听不懂，他不知道主在讲什么。嗯，因为他们都不往这方面想的，他们读圣经期待的就是听见的是我们刚刚讲那些那样的话。嗯，所以会不会我们应该主动一点？我们常常希望帮助大家乐观一点，往积极的思想。可是今天我好像在讲相反的话，希望你想的比较消极一点，想的比较灰暗一点。其实不是啊，那是一条荣耀的道路。嗯，其实就是要顺服啊，那顺服。可是我还是想这么说，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存心，那我们有可能自以为的顺服不一定是那么真实的顺服。嗯，因为神并不那么常常要很冲的就介入我们的中间，把我们错误的思想方向就硬要扭转回来。神并不常常这样做，他把他的心意放在圣经里面，他希望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能够使自己的心跟上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有那样的存心，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记得这是保罗讲的话，有这个话吧？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有没有？这在什么地方？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你记不记得这一句话接下去讲什么？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样够清楚了吧？当圣经特别要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他讲的是这一件事。你带着这样的存心，我觉得你的顺服才会更像耶稣的顺服。因为你不是带着这样的心，你整天满脑子想的就是复兴、转化、神要奇妙的做工等等，你也会遇见一些事情，你觉得是你去顺服的事哈。可是看你怎么存心，对吧？嗯，我不是说你永远都要只要这样存心，因为圣经有这样的话，也有那样的话，但是你不能只注意那样的话。至少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他常常注意这些话。嗯，你会不会觉得你是被命定来受苦的？这个很不愿意这样想哈。我再讲一遍，你们听懂？你有办法想说我是命定来受苦的吗？在中世纪有一些修道士，他们就是这样看自己的。嗯，而我觉得也许他们在某一些方面比我们今天更切合圣经里面神的心意。嗯，虽然他们那样过度的那样，似乎后来也产生一些不是最完美的结果，但是今天我们都不注意这些，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嗯，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嗯，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2:39-44，39-44。我常常觉得这是主耶稣顺服的巅峰。在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如果以顺服这个题目来讲，这个克西马尼园的事件就跟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献以撒的事件，我觉得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嗯，我们来读这段经文39-44。来，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后面就提到他这样迫切祷告到门徒那里去，他们睡着了、他们睡着是因为忧愁，你知道吗？主耶稣也忧愁，主耶稣的忧伤使他迫切祷告，门徒的忧伤忧愁使他们睡着。我想这个有一个原因，他们两方面想的事情不一样。门徒有可能想的是有点前途茫茫的感觉，大概、可是主耶稣不是，他很笃定，很确定前面摆在前面的是什么。我觉得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顺从天父的心表现的最赤裸裸的，最淋漓尽致。其实在客西马尼园正是讲到主耶稣的顺从啊，哈，似乎最不顺从的形容就在客西马尼园呢。因为在新福音书里面的各处关于主耶稣的事，好像他顺服天父是自然的，一直都是这样，让我们觉得说神的儿子当然是那个样子。可是在客西马尼园他却表现出不太想顺服的样子，对吧？我们这样讲应该没有太过分，因为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杯指的是十字架。我们刚刚读了那么多经文，前面你还记得吧？特别路加记载那么多，都是主耶稣自己说，神要照预定的这样做，那是在他身上的命定，父神的旨意就是这样。经上这些话就是对他讲的，就是要这样走。现在真正的靠近的时候，他说如果能够不要这样走蛮好的。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在顺服上看起来不是不像没有像之前那么雄壮的样子，对吧？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才是基督的顺服的巅峰。我想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那里提到的一句话说，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好，后面说他软弱，对不对？那你用软弱讲到他，在那里讲到他的软弱。我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那一句话的时候，非常有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客西马尼园，因为在那个之前，福音书的作者好像不所记得不太有那种场景，对吧？那事实上，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完以后，紧接着到第五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啊，那第七节吧，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显然是在讲客西马尼园，对吧？这是福音书的作者形容的，还没有希伯来书形容的这么生动。他大声哀哭，福音书作者没有提到他大声哀哭。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借着这个来思考一件事，这是很要紧的事，就是到底我们的软弱，我们受的试探，到什么样的情况才是犯罪？我常常会有人问我这一类的问题，看每个人个性不同，有的人 就是做得很糟糕，他们也没有什么罪恶感。可是有的人很容易有罪恶感，我们可能要从这里来思考，颠倒方向来思考。你知道希伯来书很清楚的讲，这也是我们相信的，就是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犯罪，对吗？因为如果他犯罪，就不再叫做无瑕疵的羔羊，他也就没有办法担负我们的罪了。根据希伯来书的说法，他就需要像那些大世上的祭司一样，每一次都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他没有办法背负我们的东西，因为他自己也是被罪所困。可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的主是这样，他就不是救主。既然他是救主，而且真实成全的救恩，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是对的，他说只是他没有犯罪。可是我们就要注意哦，在客西马尼园，无论是希伯来书给我们讲的，或者是福音书讲的，你有没有觉得主耶稣好像离犯罪蛮近呢？因为不顺服就是罪啊，而主在那里好像在提议神，给神提一个意见，说我可不可以不要顺服，对吧？那个意思是这样，他前面一再的讲，这是父的命定，父的旨意就是要他钉十字架，然后他现在说可不可以不要钉十字架。所以如果你有像这样的态度，我们可以思考这些事哈。主虽然有这种态度，并没有因此圣经定他是犯罪，对吧？为什么？因为他加了一些话，他说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那是圣经里面把神的儿子那个他自己内心的经历剖析的最露骨最生动的经文之一了。在我们身上这一类的东西通常别人不会知道，有的时候连我们还没有顺服，我们也会摆出顺服的样子来。可是主福音书在这里把主耶稣的这个挣扎的过程袒露给我们。我不太能够用很完备的言语把这件事情讲得透彻，可是我提出来让大家应该要自己去思考，而能够明白这一件事，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界限，神才称它叫罪。你知道那个主耶稣会不是不像我们以为，好像他应该就是说，他就是十字架，神命定就，完全没有回头的，就是直直的走向十字架，像这样的叫做顺服。可是我们的主显然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个使他会这样子挣扎的东西，无论你要怎么叫他，在罗马书八章三节，我们中文和本翻译成最深的形状。现在中文译本在这个地方太大胆的把它翻成罪性，大概是引起轩然大波，那是有许多的人批评现在中文译本最主要的经文之一了。我也同意啊，用罪性两个字放在基督身上很容易误导人，对不对？可是如果罪性的意思不是罪，而是一个有可能犯罪的东西，那耶稣有这个啊。如果今天耶稣不可能犯罪，那所有讲的这个得胜都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反正他不会犯罪嘛。 就像我们讲的，都是神的儿子啊，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那我们当然也做不到。可是圣经正是他做的，正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也能够做的。他凡是受过试探，所以他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所以无论你要把它叫最深的形状，叫做老我，叫做肉体，或许都可以。如果你觉得这些词不好，那么至少我们必须承认他是有可能受试探，而且有可能犯罪的，但是他没有犯罪。他在克西玛尼园的得胜，比起亚当夏娃多了一个配备，就是有天使来加力量给他，有没有？但是我觉得那并不是，并不能用来说明怪不得亚当夏娃会失败。我想亚当夏娃当年如果愿意仰望神，愿意为这件事情祷告，愿意期待从上头来的帮助，一定会有天使帮助他的。就像我们的主一样，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他在面对这个内心的挣扎的时候，他做什么？他就不做什么，他不离开克西玛尼园，他留在那里。你在留在那里，就是不会有什么作为，你知道吧？不会有什么作为，有一个好处，也不会选择去做不对的事。我现在正在告诉你，得胜试探很重要的一件事啊，因为那是我们的主的榜样。圣经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像老我死掉了，死掉的人就不会有什么作为，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还活得好好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愿意这样死掉，真的愿意降服，你大概就会像主耶稣一样，觉得我需要跪下来，或者需要俯伏在地。我觉得那个俯伏在地的意思啊，有一点这个意思，就是很想要我们埋进比地还要更低的地方，最好连地面都盖住我们这样。我觉得主有点像这样。有土地盖住我们，那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吧？什么时候你会有土地盖住你？就是丧礼嘛，就是按葬礼埋葬起来，就是那样的一个意思。揣摩一下吧。当你老我要起来的时候，提醒自己是死掉的，就像人家讲的，你到坟墓那里去，指着一个人用力骂，大声骂，用各样的方式骂，他会有什么反应吗？不会，人家骂你一下你就有反应，有一个原因，你还没死。而主就是要我们那样死掉的。所以要死掉，好像其中一步一定要走的，可能就是安静啊，就是真正的安静下来。你还想为自己做几句辩解的话的时候，应该都不是死人的作为。我不知道主怎么得胜的，他三次祷告似乎回来都还是需要门徒扶持他，可他最后一次在站起来的时候，好像结束了，就好像痊愈了，恢复了他原来的样子。他跟他们说，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看哪，卖人子的近了，他预备好迎接前面的路。我很多年前我就注意到，从那一刻开始，从克西玛尼园开始，就在克西玛尼园他被捉拿，对不对？从那一刻开始，他被捉拿，被带去六个地方审讯，被鞭打，被辱骂，流血 各方面，最后背十字架，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一直到他断气。主耶稣再没有任何的挣扎，而且圣经再没有详细描述他受什么苦。所以我个人以前讲过不止一次，我没有那么喜欢 Mel Gibson 拍的受难记，因为他用15分钟来拍耶稣受鞭打，那个如果帮助我们更感受到主钉十字架为我们受的苦，那当然是好的。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个不太合乎圣经，因为圣经从来没有那样形容。如果圣经觉得我们应该要多思想这个，我觉得他应该要形容一下，可是他没有。最多的形容其实不在福音书里面，而在诗篇里面。就大卫写的那些受苦弥赛亚的诗篇，他想到内心的挣扎。可是我觉得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出的那些挣扎，似乎都把它放到客西马尼园了。我讲这个是有原因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需要得胜的。你想到十字架，你不要只想到受苦，我们真正需要得胜的是从内心意志上一个全然的顺服，那样的得胜。所以我多年来都非常的同意，而且佩服荣教士用很简单的话讲这一件事。他说十字架最主要的含义不是受苦，而是顺服。当一个人顺服的时候，他很愿意受苦。当一个人完全顺服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他不觉得那是苦的。所以你不觉得苦，不一定表示那不是十字架。你不要看别人活得好像还蛮愉快的样子，觉得说啊，我不像你，我们主粮给我的比较辛苦一点，你看起来都蛮好的。不见得，有一些人所以能够活出那样，有可能他们曾经经历比你更完全的降服，从内心的一个顺服，那才是真正的十字架。就是因为有客西马尼园的顺服，主耶稣才能够安然的、平静的、顺利的走上十字架，而成全了伟大的救赎。当然，在救赎的意义上，十字架是最核心的事情。可是，所以能够成全这个，是因为客西马尼园。而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我们虽蒙救赎，是因为十字架。可是我们这个人能够跟主一样能够成圣，我们都需要有我们的客西马尼园。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3:46，23:46，这个是路加独有的记载。路加福音独特的记载实在很多，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一般圣经学者把马太、马可、路加称为对观福音，或叫福类福音 （Synoptic Gospels）， 意思就是说这三卷书是比较技术比较接近，可以彼此对照的读。约翰的记载跟他们有很大的差异，称它第四本福音书。其实严格来说，路加福音跟马太、马可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啊，他记述的那一种行文那种方式，文笔的方式确实比较像，可是就他的内容而言，他拥有许许多多马太、马可没有的东西。光十字架上主耶稣讲的七句话，路加就记载了其中的三句是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的。第一句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第二句话是他对强盗讲的话，最后一句话也是，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话，23:46，是吧？一起来读，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我开始参加教会的聚会，最初听见人家讲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七句话的时候，他们把成了说成是最后一句话，很多人都这样说的，可能这句话本身比较像最后一句话，成了好像就结束了吧，It is finished。 可是不是的，因为成了这句话是约翰记载的，约翰福音十九章记载的，而且那里是这样写的，他说耶稣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是这样说的，而显然路加告诉我们，他把灵魂交付神是加上了一句说出来的祷告，对吧？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我想这是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才对，而且我想这是神儿子取得肉身，他在世上最末了说的话，也为他的一生好像圈了一个完美的句点。所以我们有没有得到比较深刻的印象呢？你看我们光从路加福音讲耶稣的顺服讲了多少次啊，丰富的内容，对吗？他活出一个完全顺从神向神委身的一生，他一直顺从着，这个顺从者的意思就是一直没有离开父的胸怀，没有离开父的手，没有离开父的心，对吗？那才叫做一直顺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事实上人的生命能够完美是在于这个。神让量给我们一生的年日，给我们一个地疆界，让我们活在世上几十年，就为这件事，叫我们学习能够一直的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学习完全委身于神，一直的没有离开神的心怀，没有离开神的旨意，没有离开神的道路，我们只有这样一直，他一说停雕住，那才是一个人所能过的一个完美的人生。而我们在这一大段里面讲的就是用顺从来讲，这也是圣经讲的话。耶稣自己就是像这样，这个顺从包含了一起头决心顺从，包含了在一些不同的境况里面顺从，包含了有的时候有一些冲击，那顺从并不容易的时候，有一个考验在那里，他仍然顺从。包含了他意识到他并没有那么容易顺从，他仍然决心要顺从，向神降服，留在那边直到得胜。就是像这样。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活像这样？我知道有的人不是，他们今天靠近神的时候觉得很平安喜乐，他们这样做，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这样，他们走自己的路。遇见危险的时候才忽然再想到神，或者遇见没有办法的时候才再回头到神那里。当他们再回头到神那里的时候，神帮助他们，我觉得神的用意是希望你因此明白你很需要他，就留在那里。可是我们就偏偏常常得到帮助以后，慢慢就灾祸舒缓之后，我们就跟埃及王法老差不多了，虽然没有那么背逆他，可是我们也没有那么看重他了。所以把亲近神当做生命当中必须的操练是多么重要，你晓得吧？它不是你有需要的时候的一条解救的道路， 你有需要的时候得到解救，只是神借着这个想要因此引你进入这样的生命的样式。你应该在任何时期，包括平顺的时候，都觉得操练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是你整个生命里面的优先的事情。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让我们，或者应该说有两个例子特别让我们想到这个，一个是路德跟随拿俄米，他讲的那段话多么好，然后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就是 一辈子都要这样跟着。还有另外一个人，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亚跟以利沙，那不只是一种门徒的关系，他是两个人常常在一起，而这个以利沙，他是全心全意的想要学习，而且神也给他这个道路。到了最后，当以利亚快要被接升天的时候，以利亚给他讲了一句话，说你想要得着的，他说如果我被接升天的时候你有看见，你就会得着。如果是我们就会问以利亚一个问题，说你什么时候升天？可是以利亚没有讲。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吧？会那样问就跟什么问题一样，我告诉你，就是我们不时的会接到一个电话，礼拜六晚上或礼拜天早上，请问今天你们那里是谁讲道？就这样吗？意思就是说我来判断，如果是某某人讲道我就去，某某人讲道我就不去，差不多这个意思。如果伊丽莎这样，他一定不会出现在圣经里面，因为他不会得到双倍的灵，对吧？他没有，他一直跟着。连旁边的门徒给他讲一些八卦的东西的时候，他不让他们分他的心。他说你们不要讲话，他专心的跟随。所以最后他得着了，对吗？就要这样。我从我年轻的时候被教导要这样，我觉得那是很宝贵的事。在平顺的时候，在任何环境里面一直让神在其中，那就是主耶稣一生过的生活。不要等到临终的时候才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我想那样的生活，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形容，他叫做不住的祷告，就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为什么主称赞玛利亚，她总是坐在耶稣的脚前。为什么约翰成为主所爱的那门徒，他靠近耶稣的胸怀，圣经一直在讲这件事，对吧？所以主耶稣的一生就是像这样，最后在十字架上他断气之前讲的话，很完美的为他的一生下了一个注脚，他把灵魂交在父的手中。我想到我的牧师荣教师也有点像这样，他82岁那一年过世的，他也在过世的前两天还带领聚会，还讲道，他讲了最后一篇道。他很少讲那么短的道，他那天讲的比较短，没有人知道，只有他自己跟主知道他那时候有多么软弱了。我们并不知道他就要被主接去。他讲了30分钟吧，他平常礼拜三晚上的聚会不会讲那么短的道。他讲的道那天讲的是也是他的招牌道，就是后来我们记录那篇道，把他取了一个名叫做真平安。他总是讲到这个，他特别喜欢想到这个，就是神要带给我们平安。他讲的不是世界上没有发生什么事的平安，而是我们内心要有平安。 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无论什么事情，我们总是要保持平安。神建造他的殿，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神要做奇妙的事。荣教师很喜欢讲到哈该书第二章这一段的话，每一次讲他只要讲这一篇，开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读这篇这张圣经，我差不多就知道，我就可以明确的说他，我今天一定会听见他讲一句话，就是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那是哈该书二章第九节的话嘛。那他最后一篇道可能也有提到这个吧，也提到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斧子、凿子、锤子的声音都没有听见。神在平安当中建造，我们不需要毛毛躁躁的，那是他一生的信息。很有意思的是，荣教士讲完他一生最后一篇信息的时候，讲了两个字，我听他讲到听了十年，听了无数的道，从来没有听过他讲完道讲这两个字，就是阿门。现在是很平凡的两个字，祷告完说阿门，我从来没有听他讲完道说阿门，可是那一天他讲完道他说阿门。这世界上有一些人就是像这样，就像圣经形容大卫说他行完了神的旨意。你羡慕不羡慕这样，让我们的生命有一天我们可以说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而不是说我们做出什么成就来。来，我们最后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因为福音书不是结束在耶稣钉十字架，而是在他复活甚至升天啊，他复活以后的记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二十五、二十六节，在往以马忤的路上对两个门徒讲的话，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你看他复活以后还是讲这件事，对吧？就是路加独特的记载，他还是讲，那就是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啊。四十四、四十到四十六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到四十六，来，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我不知道后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这一句话，他说：“又照圣经所说，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没有读到任何一节有这个话。唯一比较像的是《何西阿书》第六章里面的话，或许是出自那里。但是我们的主自己这样说，他说那是经上所写的。这里提到摩西的律法，一般这样讲的话大概就指摩西五经。先知的书可能不只是讲到那十七卷先知书，可能把一些历史书也包括进去。犹太拉比一向认为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六卷书，因为撒母耳记、列王记我们后来把它分上下卷，这六卷书称它叫做前先知书啊。而这里的诗篇可能也不只是诗篇而已，也许把一些诗歌智慧书，甚至把有一些另外一些经卷算进去。所以这三个说法合起来很可能就是指的全本旧约圣经啊，整个旧约圣经凡指的话，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然后主耶稣就再一次指向要应验的东西的核心，什么？就是他要受害啊。所以这就是路加福音给我们记述的，主耶稣就是到复活以后仍然为他的一生下的注脚仍然是这个样子的，那就是我们该做的事。但是请记得，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背十字架跟随他， 十字架的核心意义并不是受苦，而是顺服。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44首，颂赞诗选144首。